大家好，
欢迎来到
这题不会考。
我是 Alan，
我是 Finn。
那我们今天要聊点什么？
我有一个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
小城故事多。
嗨，来，这个故事没有名字，就听我说吧。
好，
好，他是在讲一位老人，他退休以后过着一个独居的生活，但他每天都很无聊，很无趣。有一天呢，他发现他家附近的一个公园有一群小孩子在玩皮球，然后那个皮球是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玩的游戏。他有一次就去找那群小朋友说：“小朋友啊，你们以后都来这边玩皮球，然后让我加入你们，你们每来玩一次，我就付你们1000块，这样可不可以？”
好啊，哪次不好？
对啊，
也很有钱拿哎。
对啊，小朋友听了超开心，哇！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可以赚钱，而且赚这么多钱，
好赞哦，
好赞，
1000块超多的。
对，啊，他们
啊，结果有1000个小朋友，一个人分1块。
如果小时候赚到1000块，我应该去买超多包王子面。
我全部拿去买游戏网卡。
你还有钱，
买盗版的，买超多包。
好，然后小朋友就每天来，每天赚的1000块。老先生一开始也很开心，对。但是玩了很久以后，老先生开始没有钱了。老先生花太多钱在小朋友身上，他后来就跟小朋友说：“小朋友们，对不起，以后还是希望你们可以来，可是我没有这么多钱可以给你们，所以以后你们每次来，我只能给你们500块，这样可以吗？”
还是可以啦，500块还蛮多啦，如果是小朋友。
对，但小朋友就有些犹豫了，对，但是他们还是来了，因为还是有钱可以赚，对，还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
然后又过了很久以后，老先生发现我不能再给小朋友钱，我太穷了。
没钱啦，散尽家财。
他就跟小朋友说：“小朋友，对不起，我以后没有钱可以给你们了。那你们以后还是可以来陪我玩皮球吗？”
我犹豫了。
对，你犹豫了。小朋友就，但小朋友他没有犹豫，他们小朋友直接生气。
什么？直接翻脸。
对，直接翻脸。什么不给我们钱，还要我们过来玩皮球？然后小朋友们就每个都很生气，就走掉。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小朋友来玩皮球了。
可是小朋友不是本来就在那边玩皮球？
对啊，所以这故事就很酷，就是为什么他们原本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就算没有钱拿，他们也愿意做的事情，到最后这个事情只是回归原点，可是他们却不做了。
对耶，
我的想法是说，就是也许你原本在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能够带给你快乐，是因为你很喜欢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的快乐是来自于喜欢。但是当你做这件事情，有人付你钱的时候，你的快乐就不是来自于你喜欢这件事情，你的快乐是来自于我可以做这件事赚到钱。你的快乐被转移了。
被转移到钱上面吗？
对，你的快乐被标价。
哦。
被买，有人买你的快乐。但是当没有人在出钱买你的快乐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再给予自己快乐。
因为你的快乐就没有价格了，没有价值。就是你会觉得，我怎么做这件事情现在拿不到钱了。
对对对。
对不对？就是好像有人把快乐从你做这件事情中抽走。
对，而且你已经找不回原本当初的那种感受。
你已经脏掉了。没有办法回归那个，那叫什么？最原始的感动，
对，
最初的感动。
但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我们两个身上都蛮有故事可以说的。
有人付钱蛮有快乐吗？
我帮你买啊。
不是。那这边1000块你没有去买快乐。
500块可以。
魏如萱有一首歌，
买你的
不快乐。他是买不快乐，
他可能听我们这个 podcast 才写这首歌的。
时空旅人，
对，他坐时光机到未来。
大家遇到魏如萱的时候问他一下。然后他就说：“谁啊？哪位？”我自己的话好像你这样一讲好像有一点点像
是，
就是我本来想要全职做音乐这一个方面的工作，就是可能接案子啊，或是
抱歉我打个岔，就是好像我们还没有跟大家说过我们两位其实算是在做音乐的。
算吗？没有，我是上班族
啊。我们是对音乐有兴趣，
我们是兴趣使然的英雄。
OK，
一拳超人，我们跟一拳超人一样。对，我们不是为了追求那些什么名利啊什么的，对不对？我们就是 对，我们就在追求名利啊，不
对，
没有啦，
我们算是从学生时代开始做音乐。
对，我们那时候在玩音乐，
嗯，那时候就是纯粹的快乐，没有人会给我们钱，
对，
我们还要付钱，
我们还要付付好多钱、啊、
对
对啊，然后后来就被音乐玩啊，不是
是吗？你被音乐玩、
哦、就是后来就想也想要继续做嘛，对不对？可是当发现这件事情 是有市场的嘛、
嗯、
有市场就有价格、
嗯、
就有交易、
嗯、
然后你的努力就会被定价、
嗯、
就算你今天百分之百努力了，但人家听完之后就觉得哦，我这东西不行耶，你知道吗？那就是零元的时候有人说、欸、今天这样子可以，大概可以3-5千块、
uh-huh.
或者几千块、
嗯、
好一点可能几万块、
嗯、
这样子，然后你的快乐就被买断了。
对，
你就不是为了音乐在做这件事情，
为了那个钱，
你是为了那个钱说哦，我需要这个钱。
对，
或者是就你做这件事情就变成说它是有个有价有哎、欸、叫什么有价关系吗？还是什么？我其实不太确定，就是它就不是全然的快乐。
嗯，
所以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掺杂了一些其他不一样的情绪。
嗯哼，
然后你就会开始去衡量说啊，我这样做没有钱呢、欸，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怎样做？怎样做？怎样做？
嗯，
那可能就不是你最初想要做的东西啊。
没错。
你就说、哦、我要去迎合这个市场，那我要去做一些，我要去做一些这个市场喜欢的东西。
嗯哼，
那可是这个喜欢的东西，市场喜欢的东西不等于说我们喜欢的东西啊，虽然说有共同点嘛，
嗯，
对不对？那它就会变成说，你的快乐的来源便是金钱。
嗯，
你做到这个，然后你拿到钱，
是的，
你被认可，你被金钱认可，
对，
然后你就。才会感到快乐。
对，
那你在做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但这东西没有办法替你赚到钱的话，你可能就不会有那样子的快乐。
嗯，
那样子的快乐所谓那样子的快乐是指说你一开始在初始的时候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你自己满足你自己的内心的一个成就感，
嗯，
对不对？那你后来变成是说你要满足你的基本开销或什么的之类的啦，对不对？那你就比较我不会说完全没有，我会说它变少了。
嗯，
你一开始的初衷可能就会变得有点混浊了。我是这样觉得，所以我后来也没有全职做音乐，我就也去找了一份 day job， 就是上班族，然后它可以应付我的基本开销。
嗯，
然后如果想要继续做的话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产业。
嗯，
就是只要努力都有机会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它可以应付说你的基本收入。那我觉得我后面在做音乐，就在我业余时间在做音乐的时候，我就比较没有那么多金钱上的压力。
嗯，
我就会觉得说哦，我做这个不是为了钱啊，我今天如果不赚这个钱好像也没关系。我的生活还是过得下去、
哦、用这种方法找回了你的快乐。
对，我就觉得说哦，那我好像可以开始继续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嗯，
跟我喜欢的搭档做我比较有兴趣的东西。
嗯哼，
我不用说哦，今天我为了要接到10个案子然后我才可以撑过这个月，或是我要接到好几个案子这样的，如果这样的一个压力在的话，我觉得那就没有那么快乐。当然也是有些人是非常能够去接受或是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状况。
嗯，
那我本人好像比较没有办法说这样子去做了。应该说就是跟人家专业的还是有差，毕竟不是科班或是就是音乐班或是音乐产业相关学系的人的背景。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哦、像你现在这个白天的工作你做了大概几个月？
现在大概3个月快4个月吧，也算很短了。
嗯，那你这4个月下来，就是你过着白天办公室，然后晚上做音乐。
对对对对啊，就是，但现在变成白天在家，晚上继续在家上班。
那你这4个月，你这样做，你觉得你在音乐上的兴趣、你的热忱有被保留住吗？
我觉得。 热忱有了，但我会觉得我会慢慢发现说，哦，原来人一天就是真的只有24小时啊，没有在讲废话，就是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嘛。那当然你每天要付出八个小时在其他工作上面的时候，当然会压缩到你其他的时间。比如说你不能每个晚上追剧耍废，或者是做一些放松的事情，
对，
你就可能必须要花比较多时间在想啊，或者是真的在做你的音乐这块的相关的工作嘛。那但是我觉得总体上面来讲，我觉得我花在音乐相关上面的时间，比以往我也不说时间啦，就是那个
投入度嘛，
对，
嗯，
或是我工作完成量，
嗯，
会比我以往还要高。
所以你刚刚说你有了一个 day job 以后，然后你好像做音乐的完成度会更高。
对，因为好像会发现说，哦，自己时间就是剩下这么多，所以更要把握时间，
危机意识，
然后对效率就会提升，你知道吗？以前可能就是东摸一下，西看一下 YouTube， 东看一下 Netflix，
像小孩子一样。
对对对，哎，现在完全没有时间看那些东西，就是只有吃饭时间，或是就是比较少，再去做这些可能有点消耗时间的事情，
有一点吗？
有对啊，我现在都不太敢追剧了，
那是时间黑洞。
对啊，就是你一看，天亮了。对啊，尤其你窗帘拉下来，根本不知道外面现在几点。就是你会自己忽略说，现在三点啊，再看一集啦。再看一集啦，都天亮，那要不要直接上班？
好不健康。
对啊，所以我觉得反而好像会让我更把握时间做相关的工作，就是去做副业这样子，就。我也不太清楚这样讲副业是不是对的。
其实你这个想法我很能懂，因为我跟你情况刚好是完全相反。
对，你是不是本来有工
作？对，我本来是白天有上班，然后晚上在写歌，但就把工作辞掉了。
那你的产量
现在全然弄音乐，但那时候我也是有一个跟你一样的转变，就是在白天有工作之前，我的音乐产量也很低，就是可能也是在那边耍废。但是后来白天有了工作以后，我自己是觉得会有危机意识，对，所以产量就会变高。但后来为什么我又要把工作辞掉？就是
对啊，为什么？
我觉得我好像想要让自己的时间被音乐填满，
就你24小时都戴着耳机听音乐，
戴耳朵很容易坏掉，对，
直接聋掉。
对，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当时是我白天开始在上班嘛，然后晚上除了自己弄音乐以外，然后慢慢开始收学生，然后后来晚上的学生越来越多了，我就变成怎么好像我白天在上班，晚上也在上班，
我现在就有这个感觉。
然后完全没有时间弄音乐啊，
就 白天上班嘛，然后下班之后就是你就会说今天可以过去嘛。
对啊，就是这样，
对，就变这样。
但我后来就毅然决然很冒险的就把白天的工作辞掉了。
我真的佩服你的这个，
谢谢。
但也是因为你还是有一份 教学的工作嘛。
对，但是这个我蛮喜欢的，虽然它不是真的跟音乐创作那么有关系，但是它也是跟音乐有关的工作，而且我觉得它让我体会到一个更不一样的层次，就是
教学相长，是不是？
对，就是音乐，虽然创作音乐让我快乐，但是让别人体会音乐的美好，好像也能让我快乐。
你是教育家哎，天哪！
像我在教学的时候，就不是真的着重什么技巧或什么，就是我觉得学习音乐本身这个东西很重要。
哦，怎么说？
就是假如说听一首歌，我不是要你打出这首歌的东西，我会希望你可以说明白为什么这个人他这边要这样打，这样打跟其他人那样打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你会发现，
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可以去审视很多不同创作者的动机。
对对对，我让他们学生们也去慢慢可以理解为什么创作者要这么做。
哦，那我是不是也要赶快把那个工作那个
那个
转换？
没事，
转去教去教学。
好啊，不错不错。
不行。
辞职。
我现在零个学生。
好啊，慢慢开始。 没有，不一定啊。如果你这样子的情况是比较，对你有效率的话，
因为我之前也教过，就是吉他这样子，
是。
然后心得吗？
对，
那时候还是大学生，然后就白天上课，晚上，也继续上课。对啊，就是也是蛮忙的，然后就当然也像你这样讲，就是也可以去理解说，哦，为什么有些人要这样弹，或是这边这样子弄。但后来就是毕业之后回台北就没有那个想要继续教学或怎样的，就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台北教学活不下去。
有吗？你有活不下去吗？
我快死了。没有了。
在这边招那个招学生，就是有喜欢的话，觉得我们小陈还不错、
太工商，太工商。
对对对，小陈还不错的话，可以去那个找他私讯他。好，
好，所以我们回到一个这个主题要讨论的。
对
对，我们的快乐与金钱是怎么被衡量的？
应该说，金钱跟快乐怎么被绑在一起，怎么去衡量这件事情，我觉得因人而异了。
嗯哼，
因为有些人就觉得说，哦，他赚很多钱，他很快乐，他用他的兴趣去赚到钱，他很快乐，他就一直狂做，你知道吗？他在做这个过程中，也就默默的让自己成长，所以他就可以越来越专业，然后越来越有心得，那当然他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好嘛，就是，跟他能力一起提升。
但那种人是不是就是像那些玩皮球的小孩一样，当你把他的薪水抽掉了，他可能就不想再做了。
欸，可是要他可以把他的薪水抽掉吗？
就万一了，万一
你说如果回归到什么共产社会，就是哎，欸，你这个钱全部上缴，
对吧，啊？怎么办？
我不知道，欸，这个感觉要做个实验吧。
那我们讨论一下，你觉得如果你是那些小孩，就老先生跟你说我不能给你钱了，你还会继续跟他踢球吗？
我会跑去别的地方踢球。
欸，
我还是会继续做，欸，
真的哈，
对啊，
對
啊，
但
刚那但我们换个地方，
去一个看起来有老先生居住的地方，
看一个那个老先生比较有钱的地方，
就会发现那个地方也是刚有一群小孩被赶走，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
这是什么奇怪的世界？到处都有老先生。
对啊，
这样有点像市场开发哈。
嗯，
就这市场的钱好像饱和了，然后没有再继续成长的空间，就继续往下其他地方跳，对不对？
我们要观察那些小孩子赚到那一千块，都把资金流向哪里？
哦，他们可能拿去买 ETF 吧。
哦，没有，那这样还不错。
欸，对啊，好聪明，好会理财，啊，全部买台积电好了。
哎，欸，哎，欸，那真的很有钱。
嗯，对，难怪他们要换地方。欸，那他们可能也不会在意那一千块。
哎，欸，对啊，
对吧，啊？那一千块可能是他们的发家金。
嗯哼，
对吧，啊？但那如果是你的话呢？如果你今天钱被抽掉，
钱被抽掉，我会看我那时候
账户余额剩多少。
对，我会看那时候我到底年纪多大。我家还会不会给我零用钱？
你跟老贝贝一样大，
哇哦！
你就找个有小朋友在玩皮球的公园附近，
那好像变我的主业了。
对啊，
嗯，
就是应该说市场，你要怎么把市场整个抽掉？
嗯，
好像有点难哈，
太困难了。
但我觉得有一个理论我还蛮相信的。这样又讲到一个朋友故事。
请说。
他的理论就是说他把东西做很好，
嗯，
好东西好事情就会自然来，
嗯，
你知道吗？
嗯，
客人就会自然就来，
嗯，
然后或者是老板尝试说，哦，欸，你做过这个然后怎样的，所以我觉得有一段时间你必须是不能太在意金钱。
嗯，欸，你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我可以说吗？
可以啊。
好，就是有人说过，假如说你是一位实习生，你很想要进这间公司的正职。
欸，我吗？
对吧？但是你并不是等到你升上正职以后才做正职的工作。
对啊，
就是，
你一定是要先展现说我有当正职的能力，
嗯，
人家才会愿意说，哦，我聘请你当正职。不是说我付给你正职薪水之后你才开始表现说你有当正职。我觉得这有点一直都是这样子。
嗯嗯嗯，
你必须先 展现120分，
就把事情做好嘛，像你朋友。
对对，哪一个？
哎，哪一个？
哦哦，你说刚刚那个朋友？
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我
刚刚自己讲完的，
我刚想到工作上的朋友。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先把事情做好，
嗯哼，
然后机会会自然，
就是你的正
职，自然你的机会来的时候，你就很自然能够接住它，
就是正职嘛。
欸，为什么一定要正职？
你不是想正职？
不能是更好的职位吗？正职跳到更好的职位，这样子，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当你在被 underpaid 的时候，就是你被低，怎么讲？你的努力跟你的薪水还不成正比的时候，你有段时间这就是要蹲，的感觉。
嗯，
然后等到那个机会来的时候，你就有比较大的几率可以就是接上去，
嗯，
对啊，不然你一直在，如果你说哦，我今天就是拿实习生的薪水啊，我就是你今天付给我这个钱或者是怎样的，我就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你就是一条水平的线，
嗯，
你知道吗？就是虽然说薪水每个月是固定，它是水平的线啊，但你的能力如果没有是一个有一个斜率往上的话，
嗯。
你就很难去碰到下一个薪水层级的线嘛，对不对？就是，你就一直跟那个你的薪水就是保持水平线，你就不会成长啊。
但其实很多人，
好，那讲了那么多钱，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自己从这个金钱的枷锁之中抽离出来？
嗯，教我，
这我也不知道。
大哥，
我每次发言都会觉得说好像都很中庸，就是都在讲屁话的感觉。但是其实是真的，就是你有些事情还是没办法，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慢慢从一些小事情或是一些案子，你从中去找到你当初做的时候的那种快乐感，
嗯，
然后慢慢的去回想起说，哦，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我自己，
嗯，
我为了我自己的快乐，我为了自己的成就感，
嗯，
而不是为了说那个每个月入账的薪水，
嗯哼，
对，所以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尽量不去想说，哦，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钱，
嗯，
我做这件事情其实是要为了我自己的成长，
嗯，
我自己的一个能力的提升跟经验的获得，
嗯，
还有我最重要就是我的快乐，
嗯，
对，所以
对 啊，你继续。
你继续啊，你讲。
好，就是我刚刚想说，也许那个钱并不是那么狭义的，真的金钱，
嗯，
它是一切的附加价值，就是别人给予你的任何，不是你快乐本身的东西，都像是，像是我之前看到有一个影片，就是一个国外的小弟弟，很可爱的小弟弟，然后他想要经营一个他自己的 IG 粉专，
嗯
嗯，然后他那时候就问一个很红的 IG 网红，一个大叔，问他说，我现在想要经营这个粉专，那可以请你教我如何快速的得到很多粉丝，
嗯
吗？就是我要拍什么样的影片，发怎样的文，才能得到很多粉丝，
嗯。
然后那个很厉害的 IG 网红就跟他说：“我觉得你不要在意这么多事，你就 po 让自己会开心的影片，发让自己会开心的文。”
哦，
对。如果到时候等你长大18岁以后，你的追踪者还是不够多，你再跟我说。
哎、欸，那他要做几年？
蛮多年的，
8岁做到18岁。
所以我觉得那个
他有10年的工作经验。
我觉得他这样观念很正确，他就不会让那个小孩子变成因为钱而玩皮球的小朋友。
欸，对耶，
对他来说，那个 followers 就是钱，
或者说对他来说，那个 followers 就是别人给他一个肯定。
嗯，对对对，
他用这样子去衡量自己的价值。
对，
所以那个大叔就没有让他这样做，
对，
他让他去发掘自己的价值，
嗯，
而不是透过别人来给他价值，
没错没错，
这样子。哦，那其实我们算是在勉励大家吗？
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好。
对，或许你最近的工作不是很如意，让你觉得疲倦啊、厌倦，或者失去了最初的动力，那我觉得这都不要紧。这可能就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会遇到的问题，因为你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得到更多可能
资本，
对，为了得到更多资本，为了往上爬嘛，在这个架构里面往上爬。
对，
那 当然可能爬累了，你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好像每天就是要一直爬，爬不完这样子。
所以你好像在说出你心声，
不小心真情流露、
哎。糟糕。
那我觉得这都没关系。
嗯，
你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很正常，就是跟一般人都一样，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那你可以慢慢的从一些小事，
嗯，
你喜欢做的事，你去慢慢找回说，哦，我当初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
嗯，
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作？为什么我会特别喜欢做这件现在看起来很无聊的事情？
嗯，
然后但是现哎、欸，但是在以前它是很有趣的。
嗯，
突然一个逻辑死亡。你也可以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找回你当初的一个初衷，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嗯，
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就是为了钱、啊，那没关系，对吧、啊？因为也是有人就这样嘛，对不对？
对。
但是如果你是想说，哦，我对这个真的很有兴趣，我要投入这个产业，然后你投入之后，你做了一年，做了半年，或做了两年，或做了三个月，不管，就突然发现说，哎，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对，那是必然的啦。
嗯、
因为当我们只 focus 在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一些其他琐碎的事情。
嗯，
不管是怎样，你一定会遇到一些鸟事，那这都是没关系，这是必然的。反正，嗯，这世界版就这样。哎、欸，超级放弃，对吧、啊？那我觉得就是，嗯，慢慢去找回自己的初衷，或者是一个最初的出发点，
嗯，
是很重要的。
开心很重要，
对，它会让你更有动力去变得更好。
嗯
哼，其实有句话可以送给大家，嗯、
是。
就是尼采讲的话，
嗯，
他说只有知道为何而活的人才能承受如何生存的问题。
哇，
就是你必须知道说你的初衷是什么，
嗯，
你才能够说哦，这个代价是我要去承受的。
嗯，
因为很少有那种说哦，我都不用付出代价，然后我就可以获得我想要的东西。对，
谢谢尼采。
对，谢谢尼采。对，所以我也有把这个这句话贴在我的荧幕那边，然后就是提醒一下自己说、哦、不要忘记自己的出发点、
哦、难怪你刚刚讲话看着荧幕
被发现了、欸、听众不知道、
欸、我讲出来了，
对，都怪你。好，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嗯、
好，谢谢大家。